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2年第九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五篇科普文章，它们是：别再轻易外包你的记忆，颈围的健康密码，冰箱选购指南，散结茶真的能消散乳腺结节吗，千金藤泡水功效几何。别再轻易外包你的记忆，作者：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神经内科郭智慧、吴旭清、范威主任医师。如今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功能越来越强大，人们学习工作都离不开它们，很多事情想不起来时就查电脑或者手机，久而久之形成了依赖。不少人发现依赖电子产品的记忆功能之后，越来越多的事情记不住、想不起，甚至连家人的电话号码都背不出，记忆力似乎下降了。经常忘记把东西放在哪里，明明拿着手机却满世界找手机，在熟悉的地方迷路，遇到熟悉的人一时想不出对方的名字，话到了嘴边忽然忘了要说什么，打开手机想要回复消息，屏幕亮起来的一瞬间看着满屏的图标完全忘了要干嘛，取快递时怎么也想不起手机的后四位，这些都是记忆力下降的表现。有些是因为疾病所致很难恢复，有一些因为行为习惯等因素所致是可以恢复的。事实上影响记忆力的因素很多，主要分为两大类，病理性因素和非病理性因素。病理性因素是指一些影响神经精神系统的疾病，比如人们所熟知的阿尔兹海默病等。疾病引起的记忆力下降通常与脑部记忆相关区域的损伤以及神经递质系统功能失调等因素有关。非病理性因素则是受社会工作环境、行为习惯等因素影响而出现，比如在现代都市生活当中，庞杂的信息、繁重的压力、多重的任务处理等，都会让人对当下体验的注意力分散，越来越容易被倦怠包围，使大脑对当下的信息无法完成编码和提取，从而影响记忆。记忆的外包也会导致大脑的懒惰，所谓用进废退，当代人对电子产品过度依赖，使记忆系统变得越来越懒惰。当人们用手机、电脑、相机把一些事物记录下来的时候，相当于在告诉大脑你没有必要记住，实际上这是把大脑的工作外包出去，让电子产品代替大脑去记忆。由此产生了一个悖论，大脑明明卸下了重负，却为何无法继续前行。一些研究甚至认为拍摄了太多的照片反而有损大脑保存当下体验的能力，相比于完全沉浸在体验当中的人，频繁停下来拍照的人对于事件的回想能力更加糟糕。2011年的科学杂志曾经发表一项研究提出，由于人们知道现代社会信息永不丢失，可以随时从互联网上重新获取，以至于当下人脑无法很好地完成对即时信息的记忆，专注和勤练有助于远离记忆依赖。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频繁健忘，可以尝试停下正在做的事情，深呼吸，问一下自己刚刚发生了什么，冷静下来之后再想一下经常把东西忘在哪里。大脑额叶不仅参与记忆编码以及检索，还参与压力调节，平时可以抽空让大脑沉浸在平静的氛围当中，比如每天进行冥想、瑜伽，抽出10分钟进行缓慢的深呼吸训练，在自然环境当中放空散步等等，这些练习可以增强大脑额叶的功能。在平时应该减少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在生活工作当中应该养成勤用脑、深度阅读和思考的习惯，建立并保持有意义的社交，专注于眼前的事情，用心交谈、吃饭、走路、刷牙，用眼睛看、用鼻子嗅、用嘴巴品味、用耳朵听等等，训练并珍惜专注力，让大脑有能力生产关于自我的记忆，并持续保持这一能力。颈围的健康密码，作者：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曾天书。最近几十年，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经成为人类最重要的死亡原因和健康威胁，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肥胖以及相关的糖尿病、脂肪肝、血脂异常等代谢病。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关注体重、体质指数、腰围等肥胖相关的诊断指标。近年来又出现了颈围这一可预测代谢病和心血管疾病的指标。什么是颈围？测量颈围有何意义呢？在现行肥胖诊断标准当中，不论是体质指数还是反映中央型肥胖的腰围，都只需要简单的体格检查。然而任何检查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体质指数和腰围都有其局限性。比如肌肉比例较高的运动员，体质指数达到了肥胖的标准，但实际上并不肥胖。脂肪比例比较高的老年女性，体质指数可能是正常的，实际上已经肥胖了。而腰围受进食、腹胀、排便、呼吸等影响，会使测量值出现一定的误差等等。此时参考更多的指标综合评估，有利于提高诊断的准确性。俗话说，脖子越粗寿命越短，人们就此做了不少的观察性研究，结果发现颈围与体质指数、腰围息息相关，尤其是和腰围具有强烈的正相关。因此人们认为颈围反映了躯干部分的脂肪分布状况。比较而言，测量颈围比腰围更加简便准确。一来，颈部一般裸露在外，不受着装影响，方便测量；二来，颈围一般不会出现明显的变化，比较稳定。目前在全球多个国家和种族都观察到，颈围和腰围一样是预测代谢性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良好指标，甚至优于体质指数。首先，颈围和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北京的一项社区糖尿病研究发现，腰围和颈围都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密切相关，颈围还与颈动脉内中膜厚度密切相关。颈动脉内中膜厚度是已知的早期动脉粥样硬化的指标，因此测量颈围可能有助于尽早发现动脉粥样硬化。颈围和代谢疾病之间也有关系，目前已有大量的人群观察研究支持颈围对代谢综合征的预测价值。代谢综合征是包括肥胖、高血糖、高血压等多种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在内的病理状态，胰岛素抵抗是其重要基础。颈围增加和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以及高尿酸血症密切相关。在肥胖人群当中，颈围较粗的肥胖者具有的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比颈围较细的肥胖者明显增加，具体表现为平均动脉压更高，胰岛素抵抗更严重，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浓度更低，动脉弹性更差。有研究发现，颈围是比腰围更好的预测肥胖者动脉僵硬度的因素。颈围还可以预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发病风险，其作用与腰围相当，强于体质指数。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导致的低血氧症和慢性炎症状态，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和代谢综合征的发病风险。测量颈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相比体质指数、腰围等指标，颈围研究的时日尚短，还没有非常明确的正常值或者诊断疾病的切点值。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健康成人颈围为男性小于38厘米，女性小于35厘米。2019年亚太心脏病学会大会认为，男性颈围大于40厘米，女性颈围大于36厘米，作为代谢综合征的诊断切点。必须指出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数据的累积，上述数值未来有可能会发生变化。有人可能会问，有没有缩小颈围的方法？从前面的介绍不难知道，颈围与肥胖以及脂肪分布密切相关，就像没有专门收肚子的秘法一样，也没有专门减颈围的方法。通过科学饮食，包括限制总热量摄入、适宜的营养素搭配、合理的进餐时间等，才是减颈围、预防上述疾病的硬道理。在测量颈围时，需要保持直立位，眼睛平视前方，颈部放松，将软尺在第七颈椎，也就是颈后骨骼最凸起的地方上缘以及喉结下方沿水平方向绕颈一周， 以软尺贴于皮肤而不感觉紧绷为度。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患有是颈部变粗的疾病，比如甲状腺肿大、颈部肿瘤等，则不能用颈围来预测疾病的风险。冰箱选购指南，作者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朱浩维、李佳。由于疫情影响，很多家庭有了储备食物的习惯，冰箱和冷柜的销量再创新高。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和看起来高大上的专业术语，消费者应该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产品呢？冰箱按照门体和布局方式不同，可以分为单门、双门、三门、多门、十字门、对开门等冰箱。门体的样式决定了冰箱的使用和存储方式，更多的门体往往可以使每个存储间的温度设定更为合理，减少食品之间互相污染串味的可能，但对于家庭空间占用更多，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合理配置。一般来说，双门冰箱可以满足日常的存储需求，价格不贵，分为冷藏室和冷冻室。如果人口较多，可以选择对开门、十字开门或者多门冰箱，容积较大，囤货较方便。多门冰箱功能更多，一般设有变温区，可以自行调节储存温度。不同的传热方式孰优孰劣？根据蒸发器传热方式，可以分为直冷式冰箱、风冷式冰箱和混冷式冰箱。直冷式冰箱的优点在于冰箱内空气湿度较大，食物的水分不容易流失，更有利于保鲜。制冷原理简单直接，更加节能省电。缺点在于食物冷却速度慢，冷冻室内壁容易结霜，需要定期的手动除霜。自然对流使得冰箱冷量分布不均匀，存在冷冻死角，食物降温程度不一致，制冷效果较差。第二种是风冷式冰箱。风冷式冰箱的优点在于在监室内部使用风扇进行冷气强制循环，也称为无霜冰箱。当蒸发器翅片上的霜达到一定厚度时，会启动电热管进行除霜，以解决冷冻室结霜的问题。食物冷却的速度也很快，冰箱内温度分布均匀。缺点在于采用强制对流的传热方式，冷藏室的蔬果更容易被风干，用电量较大，噪声也相对较大。第三种是混冷式冰箱，优点是采用直冷和风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制冷。冷藏室采用直冷方式，最大限度锁住食物的水分，保证食材的新鲜。冷冻室采用风冷模式，避免冷冻室结霜。缺点，价格也更高。按照循环的方式不同，冰箱还可以分为单循环、双循环和多循环冰箱。单循环冰箱的冷冻室受控于冷藏室，只要冷藏室的温度达到预设值，压缩机就会启动工作，冷冻室也被迫制冷。单循环冰箱结构比较简单，冷冻室缺少独立的温度控制系统，温度控制准确度较差。双循环冰箱和多循环冰箱的各监室之间采用封闭设计，每个监室都有独立的蒸发器，各监室温度控制比较精确，并且能够有效地减少各监室之间的串位。此外，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变频压缩机开始大量应用于冰箱行业。相对于传统的定频压缩机，其在温度波动性、噪声、功耗等方面也展现出更优异的性能，但由于控制原理更复杂，价格也更高。选购冰箱有三点建议可以参考。第一，认准标识和关键参数。选购冰箱时需要必须认准 3C 标志，以保证使用安全，可以登录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查询，还应该查看产品名牌，关注相关参数，比如产品噪声、气候类型等进行综合考虑。此外，消费者还应该关注能效标签，可以扫描能效标识上的二维码查询备案参数和相关信息，重点关注容积、综合耗电量和能效等级三项指标。其中，综合耗电量数值越小，说明冰箱在实验室条件下耗电越少；能效等级越高，说明在同类型的冰箱当中能效利用率越高。根据调查统计， 通常人均60升就可以满足日常需求，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需求进行选择。如果经常去超市采购大量的食物，可以选择冷冻室较大的冰箱。对于蔬果保鲜有较高要求的，可以选择带有变温室或者保鲜室的冰箱。第二点，注意选择合适的冷冻温度。冷冻食品的保质期限一般取决于冰箱可以达到的最低温度，温度越低越有利于冷冻食品的保存。目前市场上的冰箱通常最低温度可以达到-18°C，部分产品可以达到-24°C。冷冻温度更低的冰箱耗电量噪声以及价格往往更高。需要提醒的是，虽然冷冻室当中的肉制品可以储存相当长的时间，但是最好不要超过3个月，以免影响口感。第三，选择合适的辅助功能。目前市场上涌现了不少有辅助功能的新产品，比如带有除菌、自动制冰、直饮水、门上吧台、多媒体、 WiFi 远程控制、智能物联等功能的冰箱。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使用习惯和频率以及用户体验理性选购。比如带有自动制冰、直饮水等功能的冰箱，虽然取用冰块、冰水便捷，但牺牲了存储空间。带有 WiFi 蓝牙功能的产品方便用户远程操作，但是产品的能耗也增加，对于网络的稳定性要求也随之提升。而且带有辅助功能的产品价格和维护成本都明显上升。散结茶真的能消散乳腺结节吗？作者：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中医乳腺科孟田副主任医师、陈洪峰主任医师。越来越多的人在体检当中发现乳腺有结节，市面上也出现了不少的散结茶、舒结茶、结节通等中药茶饮产品，宣称可以消除乳腺结节，事实真的如此吗？中药可以促进早期的乳腺结节消散，女性朋友经常听到或者看到乳腺增生、乳房结节这样的名词。当下乳腺癌发病率上升，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关注和重视乳腺健康。有些女性谈结色变，发现结节之后四处求医，想方设法欲除之而后快。中医将乳房有大小、形状不一的肿块且伴有疼痛的病症称为乳癖，相当于与月经周期相关的乳腺良性增生性疾病。一般来说，直径小于1厘米的乳房肿块称为乳腺结节，它可能是轻度的乳腺增生、乳腺纤维腺瘤等良性病变，也可能是乳腺恶性疾病的早期信号。从中医角度而言，乳腺结节的发生多因平时情志不畅、久欲伤肝，或者受到精神刺激、急躁恼怒等导致。肝气遇久化热，热浊津液为痰，气滞、痰凝、血瘀，都可以形成乳腺结节。因此，选取疏肝解郁、化痰散结的中药配伍使用，可以促进乳腺增生性结节消散。入药和茶饮功效不能等同。市面上很多散结茶的主要成分为蒲公英、夏枯草、玫瑰花、决明子、茯苓、橘皮、栀子等，这些药物组合而成的花茶真的能消除乳腺结节吗？蒲公英味苦，甘性寒，归甘味二经，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功效，可以治疗妇人乳痈肿、散滞气、消恶肿等。夏枯草味辛苦，性寒，归肝胆经，具有清肝明目、消肿散结的功效，两者可谓是散结茶的君药，共用可以增强散结消肿的作用。玫瑰花属于理气类中药，其味甘微苦，性温，归肝脾经，具有行气解郁、和血止痛的功效。橘皮也就是陈皮，味苦，辛，性温，归肺脾经，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其辛散苦泻之性能散结消痈，两者多行疏肝理气之功，可以改善肝气郁滞引起的乳腺结节。决明子味甘苦咸，性微寒，归肝大肠经，具有清肝明目、润肠通便的功效，能够清肝泻火。栀子味苦，性寒，归心肺三焦经， 具有泻火除烦、清热利湿、凉血解毒的功效。两者可以清泻肝火，改善肝火旺盛引起的乳腺结节。茯苓味甘淡，性平，归肝、肺、脾、肾经，具有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的功效，可以辅佐其他药物，有助于化痰散结。以上药物虽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消散乳腺结节，但是中药的入药功效和普通茶饮功效不能等同。一般来说，市面上的散结茶每一小袋为4到15克，而治疗乳腺结节的中药复方当中，单位药量可达9到15克，通常由6到10味中药组成的复方总剂量为45到150克，是小袋散结茶的10余倍。其次，将一袋药茶冲泡之后，每杯水150到200毫升，平均每袋2到3泡，共300到600毫升。而中药汤剂经头煎、二煎之后，浓缩为300到400毫升，两者的药物浓度也是不同的。再者，中药汤剂的煎煮温度或者泡茶水温不同，药物的有效成分析出力度也不同。综上所见，中药有散结的功能，但是作为茶饮未必能够达到相同的疗效。有些人在饮用散结茶之后感觉乳腺结节有好转，这是为何呢？其实女性因为月经、情绪改变等因素，乳腺会随激素水平变化而发生改变，轻度的乳腺增生可能会好转。那么乳腺结节患者是否可以饮用药茶保健呢？首先，发现乳腺结节之后，患者应到医院就诊，必要时进行相关检查，确诊患有轻度乳腺增生无需治疗时，可以尝试饮用散结茶。在选择和饮用药茶时，应该注意以下事项。辨证选用合适的散结茶，除了蒲公英、夏枯草为大多数散结茶的基础药物之外，肝郁火旺者可以加决明子、栀子等清肝泻火药，肝气不舒、忧愁抑郁者可以加玫瑰花、橘皮等疏肝理气药，脾虚湿重者可以加茯苓、薏仁等健脾利湿、化痰散结药。疏肝清热类茶饮当中，寒凉药、辛散药居多，不宜长期服用。月经来潮前一周，乳房胀痛明显、结节加重者，可以连续饮用直至月经来潮，经期应该暂停服用。部分患者对中药成分敏感，如果饮用之后出现瘙痒、胃部不适等症状，应该停止服用。千金藤泡水功效几何？作者：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疾中心彭汤义教授、朱博阳。近期，我国科学家发现的新冠治疗新药千金藤素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受报道影响，千金藤在中药材市场当中的价格水涨船高，更是有不少人买来千金藤，用其叶片泡水代茶饮，希望能够预防新冠肺炎，增强免疫力。这一做法是否安全有效呢？千金藤素从何而来？中药千金藤为防己科千金藤属植物千金藤的根或者茎叶，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植物，在全国各地多有种植，常见于山坡路旁、草丛或者山地丘陵的灌木丛当中。千金藤素是从中提取的一种生物碱，具有消炎、抑菌、调节免疫力等作用。早在20世纪40-50年代，千金藤素就已经被用作抗结核药物使用，但是效果不佳。如今在临床中，常将千金藤素用于提升白细胞，尤其适用于经过肿瘤放疗之后白细胞降低的患者。有关于千金藤的记载首见于《本草拾遗》一书。千金藤有清热解毒、祛风止痛、利水消肿之功，在治疗咽喉肿痛、毒蛇咬伤、胃痛、水肿等方面疗效优越，其性苦、辛、寒，有很好的清热降火功效，适合于热性体质和上火的人群，但是脾胃虚寒者以及孕妇禁止使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千金藤有小毒，使用小剂量的千金藤泡水，虽然不会对人体造成影响，但是水中残留的生物碱的量很少，很难起到预防新冠肺炎的作用。如果用于泡水的千金藤剂量较大，泡水之后渗出的毒性成分也随之增多，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引起身体不适。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是药便会有几分偏性，对症为药，不对症则为毒。在用药方面，应该谨遵医嘱，切勿随意自行选择服用。因此，无论是从安全性、有效性，还是中药功效方面考量，都不建议长期直接用千金藤泡水服用。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下期再见。